这五位有趣的杀手，有的游走在外面的世界，有的隐藏在我们内心，有的会迷惑我们，有的则会在关键时刻阻拦我们。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扼杀着有趣。记得好多年前，我给一家投资公司上有关商业表达的课程，按照惯例，课程结束时，我会让学员基于课程的内容进行提问。不过这个环节是在大家经历了一天的烧脑学习和练习之后进行的。此时学员都已经很疲乏了，再加上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。这种情况下，一般除了某些有问题的学员自己感兴趣，其他人往往都盼着赶紧下课离开。尤其是在下班高峰期，倘若我多拖延10分钟，似乎就会有一堆鞋子飞过来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当时的课程内容主要是关于商业场合下如何表明观点，梳理出清晰的逻辑等知识的，并不涉及如何让表达更有趣。但是有一位学员问道，老师，怎么说话才能有趣一点呢？这个和当天课程内容毫不相关的问题，居然引起了在场所有学员的兴趣，大家纷纷竖起耳朵，听我分享了一些自身的体会，全然忘记了要下班赶车这回事。这样的情形并不代表学员无趣，但我们不难发现，许多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与有趣之间仍然存在着距离，甚至是一道鸿沟。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，在我的培训课中很常见，而且在我的视频留言中，同样有大量网友提出怎样变得有趣这样的问题。后来我做的一个调研也证实了这一普遍情况，绝大部分人，超过 90% 都认为有趣对于生活和工作是重要的，但只有很小一部分人，不到 20% 认为自己是有趣的。有趣的人是稀有动物。其实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充满好奇的问题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们离奇的想法，换作长大后的我们来看的话，一定会笑出声来，甚至想抱起儿时的自己说一声，你太好玩了。不过遗憾的是，随着我们长大，那些东西渐渐消失了。我们的有趣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想起了自己上小学时发生的一件事。20多年前，大约在冬季，女一号是校长，男一号是我，地点是校长办公室。那天校长不是找我谈心，也不是让我唱大约在冬季，而是对我进行批评与教育。在学校里，如果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算犯了轻罪的话，那么被校长叫到办公室就是犯了重罪。我的重罪是什么呢？我在课间休息时间用手敲打桌子、书、废纸，试图演奏出一些丰富且美妙的古典，憧憬着有一天成为亚洲鼓王。我敲出的鼓声虽然连我奶奶村里的红白事乐队的水平都不如，却吸引了班里以及隔壁班的几十名同学来看热闹。后来还有几名同学加入和我一起敲打，热力四射的敲打声最终在校长的一声这是干嘛呢中停了下来。校长说我这样的行为属于捣乱，败坏风气，影响恶劣。年幼的我似懂非懂，只能点头。就这样，亚洲鼓王刚刚冒头，就被校长无形的鼓槌敲了下去。其实鼓王的称呼只是个玩笑，亚洲的鼓手也不少我一个，只是校园课间的嘈杂声中，从此少了一些本属于年少的躁动。后来我慢慢发现，这个经历原来只是我们的教育环境，包括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等的一个小小的缩影。个性是被忽视或被压抑的，这只是磨平我们有趣的因素之一。教育环境。人类有一项特质，历史学家尤瓦尔·赫拉利在《人类简史》中将其形容为刚融化的玻璃。大多数哺乳动物脱离子宫的时候，就像是已经上釉的陶器触了窑，如果还想再做什么调整，不是刮伤就是碎裂。然而人类脱离子宫的时候，却像是从炉里拿出的一团刚融化的玻璃，可以被旋转拉长，可塑性高到令人叹为观止。正因如此，才会有人是基督徒或佛教徒，有人是资本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，又或有人好战，有人则爱好和平。人类具有很强的可塑性，善于学习以及自我更新，但这些特质同时也让我们的有趣在教育大环境下被慢慢磨平。个性退居次要。设想一下，倘若人们都说小聪同学是个好学生，你会想到什么？人们往往会先想到他的学习成绩应该很好，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关联。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好，会给人一种他就是好学生的印象。此时，好成绩和好学生之间几乎画上了等号。成绩是人身上的部分特质体现出来的一个结果，而好学生是对一个人的定性。好成绩让老师、家长忽略了小聪其他方面的情况。成绩已经变成了教育体制里检验学生的决定性标准。如果一个学生讲故事可以逗得大家咯咯笑，可以用铅笔画出班里每位女生的辫子，可以学不同动物的叫声，又或者可以在课桌上用书和废纸敲出好听的鼓点等，对于这些小伎俩，大家可能会鼓掌并称赞几句，可这些个性化的特质在成绩好面前显得微不足道。因为如果成绩不好，就很难被称为好学生，而且但凡稍有过分的行为，比如敲击的声音太大，还会被校长约谈。造成这样的结果，就是因为我们只盯着那个单一的标准。